好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弗所书哦。以弗所书第五章、第四章开始，第五章、第六章，其实都讲到基督徒的生活。那我们怎么生活？那圣经里面呢，就用一个蛮特别的字，叫做行事为人呢。那这是一整个一系列的行事为人。如果你看那个从第四章开始，第四章第一节，对啊，如果你有手中圣经的话，你也可以看一看哦。就讲到说，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啊，这是一开始讲到行事为人。其实行事为人就像走路一样。其实圣经就在提醒我们，对啊，我们一个认识主，对啊，已经信靠了主耶稣，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，得着神的荣耀，得着神的基业，有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这一个人，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要怎么样走人生的道路呢？那第四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了，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生命要与蒙召的恩相称。第四章十七节呢，那边也讲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了。过去的事情呢，我们不要再做了。那后面我们也看到要过一个新的生命嘛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第五章开始呢，第一节那边讲到说，要凭爱心行事啊。那这个行事也是一样，是走路。那我们要行在爱中。第八节讲到说，如今我们在主里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之子。对啊，我们要行在光明中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到第十五节也讲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的人。那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一起来透过这个经文来思想，我们一个得救的人呢，一个基督徒，要怎么样有智慧的在今天这个时代生活？那我们怎么样好好用我们的生命，不是浪费了，不是糊涂行事，对不对？不是不知道主的心意，而是知道神他希望我们所做的事，那我们按照他的旨意而行，讨他的喜悦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再一次又在主日当中我们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下面也用读经的时间，我们学习你的话语，用我们听到来敬拜你。主啊，在聆听你话语的时候，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，因为你的灵就是智慧启示的灵，是真理的灵，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。主啊，愿主的灵今天也充满我们每一位，感动我们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正认识你，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，知道怎么样来讨主的喜悦，知道怎么样在现今的世代过生活，知道怎么样选择你所喜悦的道路，知道怎么样来走一个合你心意的人生。谢谢主，主啊，将以下时间也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主使用孩子的分享，主啊，也造就弟兄姐妹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一看智慧啊。那圣经里面讲到智慧呢，就是 Sophos。 其实哦，你会发现这个德文里面呢 Sophie，就像我们家的女儿叫 Sophie， 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个希腊文 Sophos， 那就是智慧。那智慧就是聪明，有学问，有经验，有技巧。那原来这个字呢，其实就是在讲一般的这个职业的人员呢，一般的专业的技能。有些人建筑师，诶，他懂这方面，他就能够盖好的房子。农夫，他有经验，有知识，有学问，那有技巧，他就能够这个种好的田哦。在这个时代，我想今天呢，其实我们都大概可以体会得到，一个有经验的人其实是价值很高的。一个有经验的人，对啊，非常的重要。有一次我们那个团契里面嘛，就看到有一个弟兄，他拿着一个水瓶在。这个拿了一个水瓶，里面装大概是一些冰吧，在敷他的脸。诶，我们就想到，哎呀，他一定是干嘛拔牙了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有在德国拔牙大概要痛一个礼拜，对不对？肿一个礼拜。 那我自己也有亲身的经验啊，一个有经验的牙医哦，跟一个没有经验的牙医能够差多大呢？那我发现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就是这样。其实我的牙齿呢，这个智齿长得不好，都歪掉了。那这个读神学的时候呢，在台湾嘛，就想说干脆就把这个智齿给拔掉。一共4颗智齿都不太正常了，所以说呢，都需要把它拔掉，因为都歪了，还顶到前面的牙齿，所以必须要把它弄掉。那第一次呢，就去找了一个，这个我们也不太知道到底怎么找嘛，然后看到了就去找了，那也不知道他经验到底怎样。那结果呢，拔了2个小时啊，然后好不容易才把它拔掉。拔掉以后呢，我痛了1个礼拜，那个牙齿肿起，就是肉肿起来嘛，肿得痛得要死，然后没办法吃饭了，因为它肿起来了以后，上面的牙齿就会碰到那个肉啊，刚刚才动过手术的肉，一碰哇就痛得半死，然后嘴巴都不能够完全闭合，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我不知道他这手术有什么问题哦，大概没有弄水啊，所以说我喉咙1个小时都没有水进去，所以喉咙也都很痛，太干了，干到痛。那这是第一个经验呢，那第二个经验呢，哇实在是差太多了。那我就换了一家吧，因为这一家实在不太知道，有点问题。后来换了另外一家，然后呢，他也差不多吧，反正我们也搞不太清楚嘛。然后他就开始弄了，弄弄弄，这个咔推了一下，大概15分钟吧，我就感觉他咔了一下，诶，可能是做了一些处理吧。那我就在想，哎呀。那是不是还要再搞1个小时才能够把它那个弄完呢？那结果15分钟之后嘛，咔了一下弄完以后，我就心里想说，可能还要再等一等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他就说，哎，拔下来了，马上就弄好了。就弄完了以后呢，这个也没有肿，那马上就可以就等血止住以后，哎，马上就可以吃东西了。哇，我就发现这个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经验跟没有经验的人做同样的事情呢，真的差异很大。那我也在想，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，对啊，一个成熟的、有经验的基督徒，跟有智慧的基督徒，跟一个没有智慧的基督徒，那差异会多大呢？有经验，或者说，可能不一定叫有经验了。有智慧、成熟的基督徒，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，对呀、啊，弯曲背谬的世界上，能够活出上帝的心意，能够讨主的喜悦，在各样的处境当中，对呀、啊，不致软弱，不致害怕，也能够了解上帝给我们的托付，然后忠心的为主而活。我想应该也是差异很大的。对啊，我自己还有一个经验啊，自己在那个做学习做一些菜的，做那个脆皮烧肉啊，做了无数次啊，其实做不太出来啊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一个老练的、一个成熟的这个老师傅，餐厅的师傅，他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很好，而且色香味俱全，对不对？一个有经验的人跟没有经验的差异实在很大。而且这个智慧啊，是非常的宝贵。我想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一个明白真理，而且知道上帝的心意的这样的人，何等的宝贵！我们就来看一看，什么样是有智慧的基督徒啊？就好像腓立比书，你会发现腓立比书讲了好多喜乐的事情呢。那腓立比书里面呢，保罗就祷告说，他所祷告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在爱心和知识上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有知识、有见识、有爱心，可以怎么样呢？能够分辨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。哇，我们能够分辨得清楚是非善恶， 那可以在主的面前诚实无故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。对啊，我们能够做好的选择，并且能够结出果子来，结出上帝所喜悦的果子，而且还可以来荣耀神。对啊，这个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有智慧的基督徒。那后面一点呢，腓立比书后面一点，保罗也继续讲到，他靠主大大的喜乐。你会发现腓立比书是蛮喜乐的一卷书啊。那喜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。那靠主喜乐，这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智慧啊。怎么样能够有喜乐的生命呢？就是要靠着主。那后面这个十一节就讲啊，他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哇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他学会了一件事，就是知足，而且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，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羡慕这样的生命呢？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，你能够有力量能够来面对，或处丰富，对啊，或是卑贱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在各式各样的情况里面，其实人生有时候有丰富，有时候也有缺乏，有时候有力量刚强一点，有时候也软弱。那人生也有各式各样风风雨雨，在这许多一切的事情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学到这个秘诀？有没有得到这样的智慧？能不能也像保罗这样说，我们靠着主可以大有喜乐？我想有智慧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。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，我们很需要有这些专业技能的人，对不对？有智慧的老师傅，有经验的牙医，有经验的工程师，对啊，有经验的不管什么各行各业的，其实都非常的重要，都很缺少啊。不一定是你的才是学识有多少，而是你有没有真的有这些经验。那基督徒要有什么经验呢？对啊，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了，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好像得救了以后，哎呀，就什么事都忘了，对不对？就等着进天堂了嘛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我们得救了以后就躺着要进天堂，不是。那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要学习有智慧的生活，我们也要操练活在爱中啊，活在光明里面。其实前面讲到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的，就好像走路一样啊。我们你常常走路，对啊，你才会有肌肉嘛。那有了肌肉才能够越走越好。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，当我们不断的操练的时候，我们的属灵的肌肉就越来越强健了。那碰到各样的事情，我们才有力量面对。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，我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啊，那也帮大家这个做了一些比较，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看一看。那我来读给大家听，所以你们要谨慎怎样行事。那这个是一个最中心的主题。保罗劝勉我们要谨慎，这个谨慎呢，其实就是要小心呢，而且是格外的小心，特别的要注意怎样行事，我们怎么生活。这个行事就是我们行事为人，我们说话，我们做事，我们与人相处，我们怎么样把各式各样的事情把它做好。那保罗说提醒我们要谨慎，而且这里讲到是命令，你们要谨慎。那怎么样谨慎行事呢？第一部分我们就看到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那这是一个对比，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，不要像愚昧的人，要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那再来呢，保罗又进一步再继续讲下去，因此呢，这又是一个对比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那这也是一个对比。 那再来看到第三个对比，就是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上帝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我们看到这里有三组这个对比，都是有正面反面。这个不要怎么样，但要怎么样；不要怎么样，乃要怎么样；不要怎么样，当怎么样。其实这是一个对比，你会发现这个是就很像是智慧文学一样。如果你去看箴言，箴言里面也是这样。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人呢、啊。有愚昧的妇人在街市上呼喊嘛，不要听他的话。要听谁的话呢？要听智慧的话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。那这里其实就跟这个旧约当中智慧文学的写法非常的相近，给我们看到好像人生有两个极端的道路，有两条路。那有智慧的人就选择讨上帝喜悦的路，有智慧的人就做正确的事，有智慧的人，对啊，这个智慧不仅仅是知识而已，那这个智慧呢，这个智慧是我们选择生命的道路方向。那我们也看到这三组这个对比呢，最后面其实有一个段落最长啊，就是要被圣灵充满。那被圣灵充满呢，保罗就用四句话、四个分词来修饰。那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的一种状态会是怎么样。那待会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。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，我们要先说一说，就是智慧从哪里来？那什么呢，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智慧？那当我们看到智慧传统的时候，就是所谓的箴言呢，博斯真传歌嘛，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、那雅歌，这些书卷就是所谓的诗歌智慧书。那在这些智慧的传统里面，圣经的智慧传统里面，我们就看到第一个，智慧是从神而来的。箴言1:7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昧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敬畏神才是知识，所有一切的知识，智慧的开端。那这个智慧里面讲到的内容是什么呢？这个智慧所涉及的是什么样的智慧啊？那接下来箴言里面，如果你仔细看一看，你会发现这个智慧不只是一种知识，不像是一种技术的知识，就好像这个你算数学，对不对？1+1=2，或者是这个物理学啊、化学等等的，可以写出很多的方程式。其实不是，不只是这一些啊。那圣经里面谈到的智慧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就是讲到人的生命呢，是生命的智慧，这是生命的智慧，是生命之道。如果你去看的时候，就像箴言第4:4，他说你要存记我的言语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得存活。就这个智慧，不是只是这个我们能不能做好一件事情而已，而是关乎着我们的生命呢。能不能存活？第10节又继续讲：我儿，你要听受我的言语，就必延年益寿。这跟我们的寿命有关系啊！我指教你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走正直的路。你行走，脚步必不致狭窄，你奔跑也不致跌倒。所以，让我们看到这个智慧的道路呢，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宽广。这个智慧的道路是让我们走在正路上，要持定训诲，不可放松，必当谨守，因为它是你的生命。不可行恶人的路，不要走坏人的道，要躲避，不可经过，要转身而去。这等人若不行恶，不得睡觉，不使人跌倒，睡卧不安，因为他们必奸恶吃饼，以强暴喝酒。但义人的路，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午正。恶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。 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智慧啊，是生命之道，是得着生命的道路，那是会越走越光明。那这个是得着生命。那后面也继续讲啊，因为你得着它，就得着了生命，又得着医全体的良药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里发出。哇，一个有智慧的心呢、啊，是何等的重要！那是让我们一生能够得着生命的道路，能够活得有力量，活得有方向，并且呢，保守我们不进入黑暗，走在光明当中，越走越光明。那我们也看到以弗所书里面当中呢，也讲到好多关于神的智慧。那第一章第八节呢，就讲到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。其实到了新约，我们会发现哦，整个智慧呢，其实就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。人要能够走出一条活路，或者说人在这个世界上要能够远离罪恶，进入光明呢，其实最终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。那在以弗所书其实讲得更加的清楚，就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，这就是神的智慧。那一个人也需要领受圣灵的启示，这里也讲到第一章第十七节，讲到说这个圣灵是智慧启示的灵。那人要能够明白这个真理，其实需要有圣灵的光照，神他自己来照亮我们的心。那到了第三章，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是过去所隐藏现在显明的这个奥秘，那是要叫这个借着教会，神借着教会让地上一切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那这个智慧其实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。那没有智慧是什么呢？没有智慧的结果其实就像第四章第十七节到十八节那里讲到，纯虚妄的心行事，心地昏昧无知，然后刚硬，其实就是活在罪中，得不到生命，与神的生命隔绝了。那神是智慧的源头，那真正的智慧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这个是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。那真正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啊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提出来很多其他的解决的方法，人类要怎么样才能进步，人类怎么样才能文明呢？过去大概100年都讲到是科学才是最重要的，中国要有科学，要有民主才能够进步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才是人类的解答，是不是？但其实并不是这样。有了民主，有了科学，哇，一样有好多的问题。也有人说是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等等的。人尝试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解决人的问题，但其实都搞错了，因为根本不太知道人真正的问题在哪里。那只有圣经指出来，人真正的问题就是罪。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真正面对罪的问题，罪的败坏，罪对人的扭曲，还有罪带来的死亡。因此呢，真正的智慧就是我们要能够胜过罪，要能够在主里面活着，那必须依靠耶稣基督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最大的智慧。那当我们有了基督以后，这个是一个前提哦。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话呢，没有恩典的话，其实后面的都白谈了。那当我们有了基督，我们有了这个恩典，基督耶稣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，我们借着相信就得到了。有了这个恩典以后呢，我们仍然是要操练过一个智慧的生活，基督徒仍然要选择什么是智慧的道路，仍然需要成长，就好像仍然需要成熟。所以保罗呢， 就在以弗所书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呢，第五章15节到21节，继续劝勉我们。那我们下面呢，就从三个方面来看。第一个就是要认清时代的本质啊，让我们有智慧；第二个要明白主的旨意；第三个是要被圣灵充满。那这个是今天的基督徒，应该是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非常需要的智慧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认清时代的本质。保罗说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。保罗一开始做了一个比较，这个愚昧人跟智慧人。其实愚昧的意思就是没有智慧。那有智慧的人会做些什么事呢？保罗继续解释说，他爱惜光阴。那这个爱惜原来的意思就是把它买下来，会很积极的去把它买下来，强烈的去采购，有点像是抢购啊。你会把你的时间把它抢购下来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购什么，像我们 Corona 这个开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大家疯狂抢购什么？疯狂抢购卫生纸，是，所有都抢购一空。那一个，对啊，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。你抢购什么？或者说你看什么为重要？对啊，我们会去把它取得，对不对？因为这非常的重要，急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时间呢。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会好好的利用时间，不把时间白白的流失掉。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不会随便的让我们的时间就流失了。浪费了，而是好好的利用，好好的爱惜。为什么呢？后面讲到了一个原因呢，这也是我们需要仔细来分享，就是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。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时间呢？其实当这个，如果你去看很多的管理学的书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对啊，常常都讲到说，怎么样才能够管好我们的时间，对不对？让我们的时间能够更多一点。虽然每一个人都24个小时啊，但是我们该做什么事呢？这很重要啊！怎么样才能够？这个世界上常常也是在研究这些哈，对不对？这个成功的人就是能够好好利用时间的人。我就发现有一点蛮特别的，就是有目标的人才会好好珍惜他的时间呢。没有目标的人，其实时间多少不重要啊。如果你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因此呢，你就会把其他的事情都排开，没有其他的事情会比你这件事情更重要，所以说能够专注，能够有所 focus。那如果随便怎么样都可以，哇，时间很多，用在各式各样的事情上面都可以，那就无所谓了。那基督徒为什么看重时间呢？我们用这些时间拿来做什么呢？我想我们需要来看一看哦，整个时间呢，圣经里面给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时间观呢。这里讲到说，现今的时代邪恶，这个时代其实就是 this age，就是此时这个世代。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呢？我们从左边开始看起啊，左下角，你看到这个时代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图啊？这左边开始呢，是一个有点像是时间线，这是人类的时间，对啊，这是这一个世代正在进行。那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？是幽暗的时代，是邪恶的时代，是魔鬼掌权的时代。那这个时代呢，有一个终点，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都要改变。啊，改变了之后呢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整个这个世界就要结束了。但是我们也看到，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复活，开始了另外一个时代，并且呢，也把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些人与将来的那一个时代连接在一起。那我们看到右上角，是来世， 你会看到圣经里面也常常讲到使用这个词啊，来世的全能，那就是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，神的国，the age to come，将来要来到的，就是神的国，那是光明圣洁的，并且是上帝掌权的国度。那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呢，他的受死，他的复活。开始了一个很特别的时代，圣经里面叫做末世。末世不是一个时间点而已，也不是一天而已，而是一个时代。Last days，这不仅仅是新约才讲到啊，其实旧约也讲到好多次，在许多的，甚至创世纪就开始讲了。创世纪雅各他的对孩子们的这个祝福啊的预言当中，其实就讲到末后的日子。那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、复活，其实开始了一个末后的时代。那一直，对啊，所有信靠耶稣的人，其实我们已经跟将来的世代、来世发生了关联了。对啊，我们得着永生了，我们进入神的国，不是将来的事情了，而是今天其实就已经发生了。当耶稣说神的国近了的时候，其实神的国度已经跟这个世界交叉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有接触了。那所有信靠主的人，对，我们已经参与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已经得着永远的生命。那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？这个时代，对啊，从基督第一次复活，那跟到基督再来的这一段时间。我们就活在这个时间里面，是主的真光照耀的时代，是灵魂复兴的时代。那人因着看见神的光，所以就得着了生命。那所有信靠主的人呢，也是一个兴起发光的时代，是传扬福音的时代。上帝把福音的使命要叫我们传扬到地极去，万国万邦都能够认识。那如果你看到从以弗所书来看，这也是一个建造教会的时代。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把教会建造成为神的圣殿，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。那第四章我们也看到，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有的基督徒要被成全，要被建立起来。那也看到这是一个更新改变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每一个信靠主的人，对啊，我们的旧人需要脱去，新人要穿戴上来，我们的生命需要更新改变，越来越像基督，要活出基督的形象。那我们要追求长进，培养那些属天的品格。这些是末后的时代正在进行、正在开始的。我不知道，对啊，我们是不是也参与在其中呢？很多时候，对啊，这个没有急迫感呢，没有看到这个终点呢，我们都还感受不到，哇，时间很急迫。如果没有一个，对啊，很多时候啊，好像那个学生时代，对不对？没有死到临头，啊，都还不会开始预备功课哈，就等到真的要面对考试了，才发现，哇，怎么时间来不及了？那好多时候，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我们明明知道基督要再来，而且基督也快来了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好预备呢？耶稣在对末世的这些讲论的时候，其实到了最后就不断的在讲了，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警醒了。什么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呢？就是警醒的来侍奉主的人。耶稣就讲到，对啊，一个家族嘛，他离开了，把所有的家业就给仆人了。哪一些仆人是忠心的仆人呢？就是知道主人他的吩咐，知道主人将要回来，他就忠心的把各样的事情都做好。那些以为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，就开始喝酒啊，就开始闹事啊，就开始随便呐、啊，那这些人将来都被定成是恶仆，邪恶的仆人。我想， 基督再来是必然的事情，只是我们不一定有这样的急迫感。在这个疫情当中，或多或少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一点急迫性呢？那求主也帮助我们，让这个疫情呢，也对我们有一些学习，也给我们一些功课。我想其中有一个功课，就是把我们跟死亡拉近了一点嘛。在我们的周围，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有一些这个真实这个患病的，可能没那么多啊。上次问了一圈，好像大家没有碰到那么多。但是我们就认识有一个在罗马的牧师啊，在意大利罗马的牧师。那其他的人没有被感染，但是他被感染之后就特别严重。两个礼拜前就听到他病危的通知，大家急迫的为他祷告，他甚至还装了这个人工肺，没有办法，他的肺已经没有办法可以自主呼吸了，然后陷入昏迷当中。我不知道，对啊，虽然这些可能有时候离我们很遥远，但是当你周围开始有这样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意识到其实生死好像就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不一定能够掌管明天呢。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的日子可以活。那我们在有限的日子当中，我们怎么来讨神的喜悦？怎么样好好利用这些时间，是做那些有意义的事，是做讨主喜悦的事情，是可以好好活在上帝的面前？我们是不是明白，对啊，主在这个时代要做的事情呢？我有本书，对啊，是在讲到以色列的复国史，就是1949吧，是不是？还是47啊？以色列人复国了之后，那他就记录了很多这个他们怎么样发生的事情啊，怎么样一步一步建立这个国家的。那其中有一章蛮令我惊讶的，让我深切的感受到有一种急迫性啊，这也是我蛮缺少的。就他讲到以色列的这个核子武器的工程呢，他们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嘛，人口也不多啊，所以当他们建国以后呢，他们有一批科学家就深深的感受到，哇，他们要是没有核子武器呢，马上就被周围所有的这个伊斯兰的国家要被吞灭了，所以他们就日以继夜，他们知道有一个危机性啊，就他们如果没有一个先进的武器，周围的人当他们群起来攻击的时候，他们就要灭亡了。因此呢，所有这些以色列的这个核武的工程师呢，就日以继夜的不断的在研发。所以以色列是非常早，而且是独立研发成功核武的一个国家之一啊。好像中国也是哈。对，我看到哇，他们早上5点钟准时起来，然后晚上搞到11、12点才回家，而且每一天都是这样。因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，他们要是不做出来呢，他们就要灭亡。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缺少这种动力或是危机性。最近也有一个危机性，好像大家也正在经历的，就是这个我们的姐妹啊，李玲她的过世啊。那好多的人其实有一些遗憾。那这些遗憾是什么呢？就是过去其实都跟他有一些接触，那甚至也有一些机会可以跟他聊一聊，但是或许我们可能没有把握这些机会。那觉得很遗憾的就是，会不会我们当时如果做些什么，可能对他的生命会有一些改变？我想说就是，这种感受呢，有一部分是好的，但是也不要太过度，觉得说，哎呀，都是我的错，其实这个也不对啊。有一部分好的就是，我们是不是有意识到，其实当我们可以做的时候，当我们可以对别人做一些什么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些机会啊？能不能，对啊，在我们 生命当中，我们的周围有没有一些人，他们也正在需要的？我们能不能伸出援手？能不能跟他们分享福音？能不能带领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这最宝贵的救恩？能不能把这个好消息可以分享给他们，让他们不至于选择，别无选择，让他们好像走投无路？我想求主保守我们的，不要变成走投无路的光景了。很多时候有些人，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，就是常常也是这样。当我们很低潮、很低落的时候，也不容易主动积极的去找别人寻求帮助。那很多时候就越来越孤单，越来越寂寞，越来越周围没有朋友，那也越来越感觉好像没有很无力啊，没有办法面对。那求主帮助我们，对吧？也看到这样的状况，也激励我们，对啊，在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的时候，帮助我们去为主而做。那前一阵子读圣经，看到出埃及记的创世纪最后面的时候，就看到约瑟的故事。我们都知道约瑟为法老解梦嘛，那以至于他成为了宰相。不过当我想到这个梦的时候，有7年的丰年嘛，接下来有7年的荒年。那约瑟有一个眼光啊，当然上帝给他，对不对？上帝给他，让他看见，经过7年的丰年之后，将要有荒年了，以至于呢，在7年的时候要好好做准备。这给我一个蛮大的提醒，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丰年还是荒年。很多时候这个荒年马上就来了，很多时候这个中年危机马上也来了，很多时候婚姻危机就发生了，很多时候亲子的冲突就来了，很多时候在我们没有防备的时候就发生了。但是当我们平顺的时候，我们有预备吗？我发现好像没有。当我们人生很平顺的时候，在丰年的时候，很丰富的环境底下的时候，有很多资源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把它收集起来，没有把它预备好，那以至于可能将来真正有荒年来到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预备，没有办法面对。我不知道今天你是在荒年还是在丰年呢？如果你在荒年当中，当然求主保守你，神也有预备嘛。像在这个他的父亲，对不对？雅各全家，他们也没预备啊，但是上帝借着约瑟就拯救他们。那如果在丰年呢？我想我们在德国生活的环境也很顺利啊，也很丰富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过去了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，对不对？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。那上帝有没有把使命负担放在我们里面？上帝有没有把一些重要的工作交付给我们？当我们没有去预备的时候，没有办法来承接这一切的事情了。当荒年来到的时候，就要面对饥饿、困苦。我自己感觉我自己啊。我仔细的来想一想、检讨一下的时候，就发现，对啊，我过去这几年，好像我没有好好预备荒年的来到，有好多的事情，可能我没有好好做好预备。那感谢主啊，也给我一些想法，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把它做好。对啊，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，仔细来预备一下、思考一下。不要让我们的日子就白白的浪费过去了，不要让我们的每一天的时间就这样流失掉了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有智慧的基督徒啊，成熟的基督徒是爱惜光阴的，是把握时间的，是要把这个时间、这个稀有的资源要好好通通的把它买回来的。你有多少力量，就要花多少力量把它好好用下来。那求神帮助我们，对啊。知道怎么样看待时间呢？正是因为这个时代险恶，正是因为这个时代是魔鬼掌权的时代， 其实我们正是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我们需要有好的预备。如果你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，就发现需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需要预备好，否则在这些磨难的日子，这个磨难呢，原文的意思就是邪恶，邪恶的世代，在就邪恶的日子才能够站立得住，不然我们站立不住的，我们没有任何的武器，没有任何的预备，随时都要倒下来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能够对这个时间，对啊，认清时代的本质，让我们做智慧的儿女。那接着我们继续来看一看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十七节继续讲到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，主的旨意如何。不要做糊涂人，糊涂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没有知识，不能理解。那做要明白主的旨意，就是要做一个明白的人，能够认识明白主旨意的人。那同样这是一个对比，那我也想问问大家，我不知道你今天认不认识主的旨意是什么。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。那我常常听到很多基督徒其实也问到说，诶，不太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不太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悲哀啊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只知道耶稣救了我们，知道神给我们永生，知道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，但是不知道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时间的里面，在这幕后的时代，我们该怎么样生活？不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怜的事啊。那第二个很悲哀的事，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。要遵行，就需要先知道，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就不知道怎么遵行。那怎么样能够活出上帝的心意呢？好多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要遵行，有一个认识上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以为是不是信仰只关乎我们的知识层面，其实不是啊。一个正确的信仰必然要带出正确的行动，甚至正确的信仰也要带出我们正确的情感，这个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。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以弗所书啊，分成两个部分嘛，前面讲到我们救恩恩典重要的信息，那这所有一切恩典呢，都跟我们后面的生活有关。我们怎么样每一天在主的面前行走，怎么样在世上的日子生活，都紧密的连结在一起。那甚至我要说，就是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喜乐也跟信仰有关啊。一个基督徒，或者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，同样也是一个有喜乐的基督徒。就像刚刚我们看到保罗所说的，保罗说他靠主大有喜乐。哇，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，他知道怎么样在生活里面，这个处卑贱的时候、软弱的时候、缺乏的时候，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，以至于他的内心呢，能够被主来充满，以至于他的内心靠着上帝有力量。我想感谢主啊，我们中间有好多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，我想也真的要求主给我们也有这样的智慧，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叫我们大大的喜乐，靠着主。当然这有秘诀，是要靠着主。人的生命虽然面对这一切是可以喜乐的，对啊，虽然我们受伤，对不对？心里有各样的难处，但仍然可以靠着主有喜乐，仍然可以靠着主大有盼望。我们也知道圣灵，对吧？第三章后 后面也讲到，圣灵要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即使面对了这一切，对啊，主也能够使我们有力量来面对，能够刚强起来。我想这个是上帝的心意。那下面呢，也想分享分享，这个知道很重要，行道更是重要。这个知道就是明白主的道理很重要。为什么重要呢？有一次我在看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就仔细来想一想，耶稣怎么样能够胜过试探？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圣经，耶稣胜过试探有一个秘诀，就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回答魔鬼。那就表示说，其实耶稣是用神的话，神的心意，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因此能够面对一切的挑战。魔鬼试探他，魔鬼用什么试探呢？魔鬼说，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。哇，就发现原来食物也是可以成为试探的。食物不是只是关乎我们的这个肚子胃口而已，食物也成为我们生命的试探。我一想，哎，还真的是，亚当夏娃就是在面对食物的时候受到试探，所以魔鬼第一个试探也是用食物来试探他。第一个亚当在这个试探当中失败了，因为他搞不清楚上帝的话是什么，他也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没有话语可以说。当魔鬼来试探人的时候，亚当夏娃这个对上帝的话有点混淆了，对不对？越搞越不清楚。但是耶稣呢，神的儿子却不是这样，神的儿子清楚知道上帝的旨意，而且用神的话语来回应。那耶稣回答的话是什么呢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哇，这里讲到更深一点，就我们不仅仅知道神的心意很重要，那我们生命里面需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生命的食粮是什么？我们最大的渴望是什么？什么能够建造我们的生命呢？不是这些食物，食物可以建造我们肉体的生命，但是灵魂的成长是靠什么呢？我们灵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要成长长大是靠什么呢？是要靠神的话。所以神的话，神的旨意很重要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要常常读经，要明白神的心意。你不读经，你不花一些时间来认识神的话语，其实就不明白上帝的心意。那这是上帝也不会代替我们读经了。我想魔鬼可能比我们都更熟悉圣经了。那我们呢，属神的儿女，如果不认识神的话语，不认识神的心意，怎么样能够有智慧呢？所以这里第二个部分，我们看到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啊，明白神的旨意就需要来认识神的话语。神的旨意今天最清楚的就是神的话，神的道，就是圣经了。透过圣经，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心意。当然，我还是要说啊，我们不要这个把圣经每一句话直接就拿来用，其实这个上下文很重要，你需要从头读到尾，你才能够明白这个圣经在讲什么，不要断章取义。那当我们仔细来阅读的时候，其实都可以明白，圣经都是清楚让我们可以明白的，而且神也借着圣灵让我们可以晓得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行道更重要。光光知道上帝的话语已经很重要了，这确实没有错。用神的话语可以来面对试探，用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，成为我们的鼓励。有神的话语可以引导我们生命的方向。但是，遵行神的旨意更重要。好多时候，之前哦，看到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的话。我 我就想到，对啊，生命的食粮其实就是神的道嘛。可是耶稣的精神食粮是什么？耶稣的灵魂的粮食是什么呢？耶稣是怎么说的？有一次刚好有机会，耶稣跟门徒分享他的食物是什么，耶稣就这样说。耶稣说：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”耶稣的食物不仅仅只是知道而已哦。耶稣的食物是什么？耶稣的食物是遵行的，并且是做成的，完成。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我有一点吓一跳。这个要去做神的工作。好像是要付出努力的，对不对？是你要花出力气才能够完成的。但是没有想到，耶稣竟然说，当你去做的时候，当你出力气的时候，反而是建造你的生命，反而是成为你的养分，反而是可以成为你的力量，成为你的食物。哇，这可能跟我们整个想法都完全不一样。我不知道你遵行上帝的旨意是不是很吃力啊？有可能哦。你可能要这个，对啊，上帝要你这样做，结果你不喜欢，对不对？拼命想要朝另外一个方向做，叫你要爱妻子，叫你要顺服丈夫，哇，这个就很难了。好像我们常常都要很委屈自己才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，好像我们花好大的力气跟自己斗争，对不对？才能顺服上帝的旨意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是得到力量的。其实是建造生命的，其实是得到属灵的食物。不去遵行，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空白。我们只知道上帝的心意呢，如果不去遵行，其实没有任何的力量。如果我们只是把信仰当作是一个知识、一个系统，比如说一个系统神学啊，一套理论，或者是救恩的道理。而不活出来，不真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把神当做神了，把他的主权当做主权，把他的这个能力当做能力，那我们信仰会越来越软弱，信仰会没有力量。那明白上帝的旨意非常的重要，遵行才有营养，遵行才有力量，遵行。不是消耗我们的力气，让我们变累。遵行是给我们供应，给我们生命。那这是真正的生命之道，这是基督徒真正的智慧，真的认识神的人，真的得着生命之道的人，绝对不会小看我们每一天在上帝面前遵行他话语的这一切的努力，也绝对不会小看。对，我们每一天要来学习神话语，这个明白上帝旨意的这些时间，这一切都帮助我们生命成长得以建立。我不知道你的食物是什么？对啊，这个照片蛮有意思的。我们的大餐是什么？什么是你的大餐？哇！什么是你最想吃的？什么是你灵魂最深的渴望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开始渴望一个正餐呢、啊，不要只吃那些糖果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只吃那些甜点呢。什么才是牛排啊？什么才是那个真正的能够带给你营养、能够建造你生命的大餐呢？不是只是知道而已，是要去遵行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想今天呢，最后一部分我们下一次再讲哈，要被圣灵充满。那今天行在智慧当中，帮助我们来操练我们的灵命呢，从两个方面来看，就是认清时代的本质，知道这个时代其实是今世跟来世的交界。那这个世界将要过去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到了。耶稣说，他再来的时候，就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时代一样，也像挪亚的时代一样。有任何的征兆吗？ 可能有一些吧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好像还是一样。圣经里面路加福音17章就告诉我们，众人也吃也喝啊，也跳舞啊，也玩乐啊，所有事情都这个马照跑，舞照跳，都一样，没有太大的区别，没有太大的改变。但是主的日子就来到了，洪水就来到了，这个天上的火就降下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心呢、啊，急迫的心呢、啊，急迫感，知道主必再来，而且我们也真的预备好来等候他来。那第二个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旨意。真的，我们花时间去认识上帝的心意，那也不仅仅认识，我们也遵行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孩子也像保罗一样来向你祈求，为着我们的教会所有弟兄姐妹，保罗不住地向你祷告。今天孩子也为着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来向你祷告，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行上，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，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你，凡事蒙你的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，渐渐的、更多的、更深的来认识你。愿主叫照你荣耀的全能，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当中同得基业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子，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。主啊，你已经把我们带领到你爱子的国度，并且在这爱子的国度里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。主啊，就帮助我们今天靠着你过有智慧的生活，能够成为一个成熟、有力量、有生活稳健的基督徒。主啊，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